平安，今天非常的高兴有机会跟各位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主，也谢谢谢牧师给我机会跟各位的分享圣经的一个关于教会的楷模的一些一起来观看。我们刚才所看的圣经里面乃是提到这个彼得跟约翰在圣殿里面奉耶稣的名来传来教导众人，可是呢祭司长和这些这个犹太教的公会就把他们抓去审问，然后呢就告诉他们说，从今以后你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来教导什么。彼得跟约翰呢，我们来看怎么样，我们看下面这里对不起，在我手中我都不知道。二人就是这一个约翰跟彼得被释放，我们众的圣经啊把它翻成说到了会友那里去，可是路加讲的原文是说他们就到他们自己的人那里去，自己的人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各位，现在各地的教会，每个时代的教会都想要找一个教会的楷模，哪里可以找到一个典型的教会？他们就懂得到使徒行传去看初代教会他们如何过一个教会的生活。所以我们来看呢，第一，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自己的地方。他们呢到了以后被释放以后就到自己的人那里去。教会应该是每个基督徒的聚集的人聚在的地方。你知道一个人呢，比如说小孩子到学校去受人的欺负，小孩子受欺负之后到哪里去？回到家里聚集的人，在那个地方可以得到父母的爱，那里可以得到他的朋友们跟他很多很多的鼓励。我们教会啊也应该这样。我们在外面在世界上遇到很多的痛苦，很多的逼迫，很多的压力，可是我们应该回到自己的地方，在自己的地方可以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可以得到各方面的帮助。所以我们教会应该做什么呢？应该成了一个基督的家，使所有教会的会友能够把教会当作自己的家，来到教会到自己的人那里去，在那个地方啊可以得到鼓励，可以得到帮助，可以得到安慰。巴不得神呢能够把这样的爱放在我们教会里面。因为现在心理学家发现到一个人的长进，不管是哪一方面，身体方面的长进，心理上的长进，灵命上的长进，各方的长进，都要有爱的环境。所以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地方提供一个爱的环境，使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教会里面每一个分子都把教会当作自己的地方。我们再看，教会应该是同心合意的地方。这些教会的人听彼得雅各彼得保罗告诉彼得跟约翰来告诉他们说，他们如何受犹太人的逼迫，如何受犹太教的这些公会来逼迫他们，他们就同心合意的来敬拜神，来向神祷告。我们很重要，很多人，我常常发现到，很多人常常说，我们教会应该寻求同心合意。可是什么呢？我们注意看，在典型的教会里面，大家有归属感。教会里面的人都认为自己有一个感觉，一个知道，一个认知，我属于这个教会。 我有困难，我有负担，可以和自己的人分享，别人也可以为我祷告。这个就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特征。第二点，我们教会应该同心合意。可是请大家注意到，我到很多教会去，有机会到很多教会去拜访，跟他们分享信息。那他们常常有人就告诉我说，王教授，你为我们祷告，叫我们教会能够同心合意。我就问他们说，什么叫做同心合意？他们说，哦，同心合意啊，就是教会所有的人都接受我，接受我的观点。大家接受我的观点，我们教会就可以同心合意。我对他说，对不起，教会的同心合意不是大家听你的话就是同心合意。教会要同心合意的话，大家都要来接受圣经的教导，大家来接受圣经的教导，大家来遵守圣经的教导，教会就同心合意。我们来看，教会的同心合意非常的重要。当教会同心合意的时候，神就可以祝福，神就可以使这个教会往前走。可是教会有几个人就是说，教会同心合意的话，大家听我的话，大家都完全同意了。不是，圣经要的是什么？我们大家来接受圣经的教导，大家来遵循圣经的教导，我们就可以同心合意。我给各位看几节圣经，约翰十七章第十一节，耶稣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为他的教会祷告，他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这是和本翻的人。可是呢，耶稣的祷告不是这样的，耶稣的祷告乃是说，求你保守他们在你赐给我的名里面，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教会要合一，不是听从一个长老、一个什么特别的人的意见，不是，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大家在耶稣的教导里面，在耶稣的名里面来合而为一。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的名是什么意思？耶稣的名啊，包括神差耶稣基督降世带来的启示的真理，换句话说，也就是耶稣所教导的真理。当门徒们都认识来遵循耶稣教导的真理的时候，他们就合而为一。所以我们合本翻的不完全准确。那你说，求你因我的名，你赐给我的名，使他们合而为一，不是。那里耶稣说，求神帮助门徒们来遵循耶稣所教导的真理的时候，他们就为合而为一。当我们把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作我们的标准，当作我们行为的标准，当作我们工作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会合而为一。你再看一节圣经，保罗在以弗所第四章也提到教会里面的合一的问题。他在以弗所第四章十三节，保罗说，我们教会很重要，就必须要大家合而为一，神才能够祝福我们的教会，教会才能够向外面进攻，得胜，过一个得胜的日子。可是那个方法是什么呢？保罗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众人在灯道上同归于一。换句话说，保罗说，如果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们，大家都注重来追求明白圣经的真理，大家都愿意来遵循圣经真理的时候，教会就会合而为一。所以耶稣教导我们，教会合而为一很重要，他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如此来追求教会的合一。初代教会就用这个方法来追求教会的合一，所以初代教会得到神的祝福，教会扩展得很快。最初五旬节的时候，教会只有120个人，然后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整个福音就传到整个罗马的这个各地的地方，建立很多的教会。后来不久，甚至从第三世纪、第四世纪以后，整个罗马各地都受基督福音的影响，就是同心合一的力量在那里。那要同心合一的秘诀，我再讲一次，一定很重要，我重复了两三次，大家清楚记住。教会而已，不是听任何一个人的想法，不是接受一个人的看法，乃是大家同心合一，来同样的准确的认识耶稣基督带来的启示，大家同心合一，在真道上大家有同样的看见。当我们教会里面的人，大家对圣经的教导、就神的启示有同样的看法的时候，教会就合一，教会就有力量，能够在黑暗的这个社会里面能够发挥我们的作用。第二个方面我要看，典型的教会有正确的神学。如果你不喜欢听神学这个字，其实神学很简单的，神学是什么？神学就是把圣经的教导把它连结在一起，叫人对圣经有整体的观点，就是神学。什么意思呢？初代教会对神有正确的认识，我们来看，他们对神有正确的认识有几个重点。第一，我们来看，他们有绝对对主权的主，他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有主权的主，所以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在他们的祷告里面，他们的祷告词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神学、对神有正确的认识。第一，他们认识我们所敬拜的主有绝对的主权，所以当他们祷告的时候称神说 Despota 是什么意思？ Despota， 你有绝对的主权，神有绝对的主权，神在教会当中有绝对的主权。可是你要认识，神的主权不是神的霸权。神的主权什么意思？神做事有原则，他有绝对的主权，可是他做事不会违背，不会违背他的本性。所以很多人以为是说，神有绝对的主权，就是神没有原则。神喜欢把你送到地狱就送到地狱，神如果要把你送到天堂就送天堂，没有这回事。神就讲得很清楚，神预定所有信耶稣的人进天堂，神没有预定某一个人进天堂，神预定某一种人进天堂，神预定信我的人继续信耶稣的人通通进天堂。所以如果你要进天堂，你就不要担心，你就好好的怎么样，你就好好的继续信耶稣，继续跟随主，你一定进天堂，你不要担心，神有主权的。你知道最近有，我跟你分享一件事，有一个教会的长老，我跟他很熟，我常到他们教会去。我上次去的时候，这位长老生癌症，在医院里面等死。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告诉王家说，我最近这几个月来了，心里非常的挣扎，我非常的痛苦。你说痛苦什么？因为我错误神的预定是什么意思？我说你讲什么意思？到底你讲什么？然后我就说，我告诉你，我一辈子跟随主，一辈子奉献支持神的工作，我向神忠心的。可是我怕什么呢？当我断气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到进天堂，结果天使说，神没有预定你进天堂，神预定你下地狱，所以你到地狱去吧。他说，王教授，我最近这几个礼拜就是为这个事心里非常的苦闷， 我快离开世界，我心里非常的怕，我要到主那里去，我要到死后的你看天上去。可是我受这个错误的预定论的影响，我要进天堂还是要下地狱，神早就预定好了，不管我怎么样，神要我下地狱就下地狱。所以我一辈子最怕的是什么？我一生跟随主到最后，我进天堂说没有对不起，我预定你下地狱去吧。他说你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我这个问题？我说好了，我们一起来查圣经的。我给他看圣经所讲的预定，不是说神预定哪一个人进天堂，圣经所讲的神预定哪一种人进天堂。神预备为世界上预备所有的救恩，只要你肯继续相信，只要你继续相信，只要你继续服从神，你一定进天堂。哇，我讲这句话之后，他整个脸就光起来了。王教授，真的吗？我说真的，圣经没讲。我就给他看圣经，圣经所讲的预定是什么意思。他那个时候才说，王教授，这是我几个月来从你，因为你懂得圣经，你所讲的对很多人帮助，我现在感谢主，我现在可以安心进天堂了。我说没有错，你不要离开神，你一定进天堂。所以啊，你很多人有时候神有绝对的主权，所以他可以，他不高兴的就把他送下地狱，高兴就让他进天堂，就他犯罪将他进天堂，没有这件事。神的主权，可是神的主权是有原则的，值得我们尊敬。所以只要你一心愿意跟随主，你继续的信主，你继续的顺服主，你有软弱神的帮助你，可是你有心要跟随主，你一定进天堂。所以啊，很多人对主的主权有错误的知道认识，结果造成很多像这一位一辈子侍奉神很热心的长老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非常的痛苦，我要下地狱了，多么可怕。我说神不是那种没有原则的人，神是有原则的。所以初代教会知道神有绝对的主权，可是神的主权不是霸君，神的主权不是乱来，神的主权是有原则的。神自己的行为啊，跟他的性格完全一样，神是可信靠的主，我们可以信靠他。第二个，我们来看初代教会认识我们的主是创造天地的主。使徒行传四章二十四节，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主，你认识他。神既然有这么大的能力，你还在怕什么？你知道我们所相信的主是创造的主，这个世界不但创造世界，圣经讲啊，有一节圣经我们中文啊翻的不是很好，其实那里讲就是说耶稣基督啊怎么样，我们中文的圣经法是说耶稣基督托住万有，可是原文呢，圣经的原文写的不是托住，是什么？耶稣啊带走万物，使他达到神要他达到的目的。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耶稣这样的一位，他不但是托住我们，耶稣基督啊把我们带到神要我们达到的那个地位。如果你有这样的确实的认识，你的主是这样的主，你不管在什么环境里面，你也不要担心了。因为我们主不只是保守我们在这个地方而已，神的那里说耶稣基督啊 Pharaoh 把我们带在他的手上，把我们带到神要我们去的地方。如果你有这种信心，如果有这个准确的神学的了解，你还怕什么？我讲个好例子嘛，我的小孩子现在在 Texas 一个医学院当这个癌症的教授。他小孩子的时候，大概幼稚园的时候，有一次啊，我带他到纽约去。到纽约去啊，我们那个地方很乡下的地方 ，Kentucky。到纽约去是很大的城市， 我不想，我猜想 New York 大概比这个你的 Vancouver 更大。哦，那里交通很复杂，什么很麻烦。那我住在一个朋友家，那个朋友啊，看这个小孩子很好玩的、啊，一旦到晚跟他开玩笑 ，David， 你这次来纽约干什么？他说：哦，我要去看联合国，我要看什么博物馆，我要看什么东西。纽约很多地方好看的地方，我都要去看。我那个朋友问他说：哎 ，David， 那你身上多少钱？他说：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我没有钱。哎，你这个小孩子，你不知道，你在纽约去看这个东西呀、啊，要看联合国，要看什么博物馆，要看什么东西、啊，都要钱呐、啊。你要入场券都有了，而且是什么？你要坐车子，很多钱呢、啊。你没有钱，你怎么去？他说什么？哦，很简单了、啊，我没有钱，可是 Daddy 爸爸有钱，爸爸有钱就够了，我怕什么？我告诉他我去看什么地方，他就带我去，钱也他付的，所以不担心的、啊。我带他到中国餐馆去吃饭，我们为什么没有中国东西吃？所以他有中国餐馆，他很高兴，吃了很好，吃完他就一个人坐在那里。他的母亲去洗手，我也去洗手，只有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哇，餐厅人就跟他什么开玩笑，小孩子你要付钱，他说我没有钱，你没有钱怎么行？来，抓去做工去洗碗。他说我不要洗碗，我没有钱，可是我爸爸有钱，等现在付钱我就不要给你洗碗。他什么胆子很大。各位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知道我们信的主创造天地海其中万有所有，而且照圣经所说的，他不只是托住我们，他把我们带把所有的万物带到神要我们去的那个地方，你怕什么？你心里就没有什么惧怕。你如果心里没有担忧，没有惧怕，你老得很慢。你如果真的认识这个神是这样，你没有担心的，你老得很慢。我现在不要告诉你我是几岁，让你猜。很多人猜啊，我常常坐飞机啊，坐飞机啊，要经过安全检查，对不对？那我每次经过安全检查的时候，我不脱鞋子走过去，他们把我抓住了，你干什么？来，为什么不脱鞋子？我说啊，我是刚才进来的时候，我把我的护照给他看，他看看我的护照说：“哎，你不要脱鞋子过去。”我说：“我们脱鞋子过来的。”是你们叫我不要脱鞋子了，你搞错了，你大概等五年以后才可以不要脱鞋子了。我说为什么？因为我们规定65岁以上的不要脱鞋子，我看你现在大概将近60岁，大概还没有到，所以再过五年以后你才不要脱鞋子了。我说好了，我给你看，我就把护照交给他，他看了一下说：哈，你现在这么多岁啊？我不告诉你，我恐怕我告诉你就晕倒了。他说：“你真的这么老啊？”我说：“不是我讲的，我的护照讲的。你不高兴，你去跟美国发护照的机关去 complain， 去埋怨，说你为什么发护照给他看起来，你说他的年纪超过65岁，我看是不到，你去查嘛。”他们没有办法，都让我过去了。为什么？你知道神是哪一罪，你知道神是哪一种的神，你就没有那个忧虑，没有那个忧心了，你就老得很慢，就在这个世上多住几年了，不是让你在浪费你的时间，多住几年为神工作。第三，他是启示的子，你看、啊、他们的祷告里面这么说：你请借着圣灵托尼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饥荒今晚一起起来，承载也聚集，要抵挡主，变主的受膏者。 神能够把我们不能知道的将来的事，我们不肯知道的真理啊，神给我们启示。他是启示的主。还有第二个，我们来看，他是历史的主。叙利亚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告的圣仆耶稣，成就你的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是什么意思？神是历史的主，神管制着我们这个世界的历史。我有很多证据给你看，不过今天呢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所以我讲快一点，我只要讲一个字就好了。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就预言我要差弥赛亚要来。所以啊，整个世代的人一直在等待等待等待耶稣赶快要来，弥赛亚赶快出现。可是神也不太早叫弥赛亚来，神也不要太迟叫弥赛亚来。神叫弥赛亚来的时候，在神的控制底下的历史环境最好。因为耶稣降生之后，神愿意把耶稣所做的救赎的工作传到全世界去。可是现在的宣教士到很多地方去传福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两个很大的问题，我先讲。一个是什么？宣教士到一个地方去，要向他传那笔钱，要在那住四五年左右时间来学那里的语言，浪费四五年的时间。可是神呢知道，耶稣还没降世以前，兴起了一个希腊的王亚历山大，从前的君王啊，去征服一个国家之后，把那个国家的地占来，把那个国家的财产带回来了，不管他了。可是亚历山大不一样，亚历山大有一个很大的大志向，要把希腊文化传播到他所征服的整个世界上去，所以不管到哪里去，都强迫那里的人去学什么？去学希腊文。所以啊，耶稣降生的那个时候，前后三百年，那段时期叫做希律尼的时代。希律尼的时代是什么呢？罗马这希腊皇帝在那个地方啊，强迫大家学希腊文。结果呢，当时希腊文的普遍性啊，比今天的英文普遍性更广。你到处保罗到处去传福音呢、啊，保罗在很多地方去传福音呢、啊，他不必学那边的语言。保罗头脑很聪明，他可以学其他的地方语言。可是其他宣教士啊，你不学那边的语言，他那边去讲希腊文，大家都听懂，而且更厉害，因为当时希腊文很普遍，所以现在圣经就用希腊文写的。而且希腊文一个很妙的东西是在什么？希腊文能够把一个观念讲得最清楚，因为希腊文一个动词有八十个几个变化，我们中文只有一个变化，等于没有变化，所以很多希腊文的很妙的真理我们中文看不懂。你看神就安排耶稣在那个时候，也不早一点出现，耶稣也不慢一点出现，耶稣早一百年出现降生，或者迟一百年降生，那个最好的环境就没有了。可是耶稣控制了宇宙，整个宇宙的历史。其他的宗教没有，其他的宗教没有一个宗教敢讲他们的教主是什么启示的教主，启示的一位历史的主，从来不敢讲。只有圣经敢讲，只有圣经准确的讲，我们的主就是启示的主。我们很多事情不要猜，圣经把我们所需要知道的真理讲得非常清楚。而且是什么呢？而且是什么？神也控制着世界的历史。我自己体验到很多很妙，在我一生当中，神是我一生的主，神是历史的主。我所遇见的事都在这位历史的主控制底下， 如果这样啊，你的人生观就不一样，你一生要活得不一样。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他们的祷告的结果怎么样？他们有准确的神学，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神学不重要，神学非常的重要。初代教会很强调神学，你对神的正确的认识，影响到你的生活。你影响到你的生活什么意思呢？你看啊，他们的神学正确，所以他们祷告的内容就很正确。什么意思？你看，你看他们怎么祷告。第一，求主鉴察他们的恐吓。你注意看，他们说神啊，你知道这些人欺负我们，求你怎么样刑罚他们？有没有？没有。他们神啊，求主鉴察他们的恐吓，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你鉴察。神啊，求你注意到他们如何对待我们，要你怎么审判他们，你怎么处理他们，求你自己决定，因为你最聪明，你知道怎么来对付他们，对他们最好，对你的国度最好。所以神啊，你知道你是我们可靠的神，所以求你鉴察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怎么，你怎么处理他们，让你来决定，因为你有权，有什么绝对的主权。还要叫你什么？叫你的仆人大胆能够传讲你的道，很重要啊。他们那里所讲是说，神啊，你要我们来传你的道，所以求你使我们有很大的胆量，使我们很大的勇气，使我们能够有很好的口才，能够什么来传扬你的道，帮助我们来完成你托付我们的使命。这种祷告神最喜爱听的，神很爱我们，所以神愿意我们一跟他一起同工。你越爱一个人，你希望那个人跟你一起同工。其实各位弟兄姊妹，对不起，我讲这句话我也对我自己讲，也不是对你们讲而已。其实神在传福音呢，神不需要我们，我们帮助他，我们的帮助可能是越帮越忙，可是什么？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愿意我们跟他一起同工。我讲一个例子帮助你了解。我在阿什伯神学院教书，常常有学生会跑到我家里来，我常常就要求一个学生到我们家里来，我跟大家一起有机会谈谈，彼此认识。那我学生要来，我的客厅的椅子不够，所以我不要从地下室把那个合椅、啊、就是你后面坐的那个合椅、啊、要从地下室把它送到什么，放到这个什么这个客厅里面来。那我的孩子那个时候只有5岁左右，那看到我要做什么，他跑来，哪里，我要帮你忙。你知道怎么意思吗？他如果他不帮我忙啊，我那个时候还年轻的，那个时候30多岁左右的时候，我可以一下子拿4把椅子拿上来。可是他要帮我忙怎么样呢？我每次只能拿一把椅子，他拿上面，我拿下面，这样拖来。所以他给我帮忙啊，我自己拿大概半个钟头，所有做完的工作，他帮忙我的缘故，大概花到30个小时、4小时才能够把椅子搬上来。可是什么呢？因为我爱他，所以他帮我忙是给我很多的麻烦的。可是我很喜欢跟他，他给我麻烦，我们一起搬椅子，所以他觉得说，你看我可以帮爸爸，他高兴我也高兴了，所以我浪费3小时的时间也让他帮我忙，对不对？其实弟兄姊妹们，我没有时间跟你讲解释，我就讲一句话，神不需要我们去传福音，可是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要我们跟他一起传福音，他要我们跟他参与他的工作。你就晓得神多爱我们。如果你知道神这样爱我们的话，我们对传福音，我们对教会的事工就不会埋怨了。有没有感谢神说，哎呀，神爱我到这个程度，叫我越帮越忙，要我们一起同工了。所以你看他们祷告，求你叫仆人大放胆，什么 来传扬你的道。我要讲这里所说的放大胆什么意思，我没有时间，我本来想要跟你解释一点，但是时间过得很快，很奇怪，我就跳过去好了。这个跳过去干什么？什么叫做帕雷西亚？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说帕雷西亚。帕雷西亚这个字啊，我刚才跳了好几个地方了，因为我时间快到了，所以要跟不下课不可，因为下一堂马上十点钟要聚会，所以我们要早一点结束。帕雷西亚是什么？没有惧怕，因为我所讲的是真理，我不需要害怕，可以直接讲出来，这是一个。第二，帕雷西亚是什么？讲的熟人可信 convincing， 靠圣灵的工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福音讲的熟人可信。最后一个，帕雷西亚是什么意思呢？雄辩才，圣经没讲，我现在没有时间给你看。雄辩才，你靠着神的能力，神能够叫你雄辩才，叫到你讲出来的证据没有人跟你抵挡。耶稣训练门徒，常常有人说王守仁，你一辈子浪费你的时间，你一辈子在神学院教书，耶稣的门徒没有一个人进神学院。我说你错，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每一个人都进了世界上最强最好的神学院，而且他们神学院的教授比全世界对神学院教授更好。这十二个门徒所进入的那个神学院叫什么名字？圣经没有写，可是他们的教授我知道叫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教导比世上任何一个神学院的秘书教授讲得更好。所以你签了约之后不要进神学院，圣神学院你受装备，所以你能更有效来为神传福音。好了，我等一下不讲了，因为时间到了。所以只要让各位知道，我刚才讲过，我们典型的教会要提供一个爱的环境，使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有归属感。我是属于松恩堂的教会，所以松恩堂的人就是我自己的人。我刚才给你看到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有什么困难，我们需要人为我们祷告，我们需要人安慰，跟圣恩堂的人同学这弟兄姊妹分享，他们也能够跟你给你一个爱的环境，叫你的灵命能够长进。你在这个地方也好好学习神学，把圣经的真理，把神的启示学好。你在这个地方有对神有正确的认识之后，你就知道你应该如何祷告，你应该如何生活，把在我们松恩堂能够成为一个典型的教会，让神使用，叫神的名得荣耀，叫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得造就。我们一起祷告。父神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早上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能够从圣经里面来明白楷模的教会是什么，教会的楷模应该是什么。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明白知道真理，能够实行这个真理，叫我们使我们教会成为一个楷模的教会，成为一个模范的教会，来荣耀你的名字，叫更多的人得帮助，能够把福音传给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